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飞机飞出去大概2到3小时左右，差不多应该是到凯恩斯那个地方。当时飞机上的话有一点点小的颠簸嘛，那时候的话我就听到广播里面的话，他们在那里讲需要医务人员在帮忙，因为的话我原先是搞眼科的，所以说
看这种情况，我处理的也不是比较好，所以说我就问机组人员有没有其他医生可以帮忙的，然后他们说没有，那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上了。但是您第一时间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对，
是的，我应该要站出来，但是如果有更好的人员可以选择的话，那我应该要退后。那您当时看到那名发急症的女患者的时候，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对，是的，是的，
我应该要站出来，但是如果有更好的人员可以选择的话，那我应该要退后。那您当时看到那名发急症的女患者的时候，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然后他上面他有一些什么设备之类的，大概是什么样的设备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取过来之后的话，他就只有那个血压计还有听诊器，还有个体温计，其他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澳洲医生就过来。这位澳洲医生的话，他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背景的呢？他的话是澳洲一个家庭医生。对，
那他来了以后，你们开始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看到了他之后的话，觉得心里淡定多了，因为毕竟的话有两个人<笑>
有些情况对自己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了，这样会稍微好一点，不然一个人的话，如果万一的话，然后判断错误了，那就惨了。那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非常大的责任那时候。
对，是的，是的，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因为他那个听诊器啊还有血压计啊这些都过来了，我们就给患者的话做了心肺的听诊，再给他测了血压也是，他大概上压大概有100，然后下压的话应该60左右。 然后还有话心啊肺啊听起来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两个医生都听了之后觉得他还可意的意思。
那这时候的话你们是做什么样一个处理呢？就是让他静卧休息。
对，静卧休息，然后觉得他有点太紧张了，他可能有点晕机在里面也是。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病人的情况就平稳下来了吗？因为他呼吸比较快嘛，我们给他吸了点氧也是，然后吸氧吸了之后啊，感觉他稍微要平静一点点，但是 还是觉得气喘的就比较快一些。那你们给这个乘客吸氧的时候用的是飞机上专门备有的急救用的氧气瓶吗？
对，氧气瓶。后来的话我们再问一下机组人员嘛，他说那个上面还有一些药的，比如说像那个肾上腺素啊，这个是有的，但那个肾上腺素一般情况我们不大用，只有在比如说心脏停掉了或者那个有哮喘啊这种情况也是，一般的话不大用这个药也是。那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就给他吸了氧，然后稍微吸了一会儿，然后感觉他稍微好一点点，然后但是气喘的话没有好非常多，后来就给他给取掉了也是，因为这样表明的话他可能不是因为比如缺氧那些因素的话所引起的他气喘也是，就给他取掉了。然后取了之后过了一会儿，患者的话他就说那个很想吐，我们就把他扶起来嘛，然后给他吐一次，就是如果有病人啊之类，他如果觉得自己想吐啊之类，一定要把他扶起来或者是把他那个头偏向一边也是。
因为保证他的这个呼吸道是畅通的，不会导致呕吐物堵住他的这个呼吸道，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这个引起反而会导致窒息，是吧？对，然后他吐完之后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他里面有没有血啊这类东西在里面，我们看了一下感觉他呕吐物啊这些都挺好的，就是起码跟我胃里面差不多。接下来的话，然后他吐完之后的话，我们就问他有没有稍微舒服一点，他说比原来要稍微好一点点的话，然后我们觉得他气还是比较喘。然后后来的话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在飞机上的话稍微有点晕嘛。 我们也再问了一下他家属嘛，他家属说他2个礼拜左右啊，然后坐了10多趟的那个，然后因为去那边玩嘛，然后坐了10多趟飞机，比较累嘛，这样。 可能是这样，然后还有那天上午的话，他早饭得都没有吃，然后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使他容易晕机。嗯，所以说这个乘客的话，他可能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游玩的时候这个旅途劳顿，就像您讲的坐飞机多，旅途颠簸，然后那天早上又没有吃早饭，他可能这个血糖一时比较低的话，就造成他比较容易晕机，是吗？只能说这个是个可能性，是。
具体原因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设备可以查，也不知道。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在这种万米高空机舱中间，医疗资源、医疗设备都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医生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去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些救治呢？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在那个万米高空上面的话，我们看到病人如果晕倒啊，气喘的比较大的话，我们先给他做那心电监护，
一边做这个一边给他先建立一个静脉通道，也是，然后
讲的这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输液是吗？是的，是的，就给他那个做输液。然后如果静脉通道没有的话，后面如果血压不够的话，那药根本就打不进去的，也是。嗯，那么对于这名乘客，后来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他晕机嘛，然后因为有的时候的话，自己觉得自己晕了之后，大脑反射性的，然后比如说，然后让那个心跳更快一点，然后气喘的更粗一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处理的话就是对他进行情绪安慰。 我就跑到他身边跟他说，你各项情况都是可以的，然后不用太担心，然后我们坐在身边看着你，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安全感，这样就会，
要明医生坐镇。
对对对，安慰了比较久之后的话，他就觉得要好非常多了，然后我第二次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好了，然后接下去的话应该就我没有去看他了，因为我觉得话他人也醒了，然后各方面都很好，也能坐起来，也能自己知道自己在哪里啊之类的，然后他也能跟我讲话，然后还有那个测血压也跟以前一样。
还有那个气的话没有喘了，心跳的话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也是。嗯，就是
各项的话，他比以前更好。所以您也这个放下心来，包括那一名澳洲的医生，您说那名全科医生的话，他可能也就暂时离开了这名女患者，是吗？嗯，对，是的。
嗯，但是你们最危急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对他进行救治，对他进行安慰，大概持续了几个小时呢？
我觉得应该不超过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那总的来说，应该说这个女乘客她的这个飞机上发了急症，虽然是情况看上去比较让人握一把汗，但是总的来说是有惊无险，还是比较轻的一些状况的，是吗？
对，是的，是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查起来，她如果脉搏比较弱啊，或者呼吸啊之类，如果有什么不好啊之类，我们可能还要直接让机组的话就直接把飞机开回去，
返航。
对，返航，对，是的。
那当然，这名乘客是有惊无险的，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我想，我们其他经常坐飞机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件事中间吸取一些教训，学到一点什么呢？
比如说，大家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本身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话，要把自己的病历本吧带上。还有话，然后
什么样的疾病呢？
比如说有心脏病啊，或者血压高啊，或者有糖尿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像肺炎啦。
然后各种那个疾病也是，
就说总的来说就是心肺方面的这种疾病，是吗？对对对，还有这个血压方面的，或者是血糖方面的。对对对，然后这样尽量的话就是，然后病例啊，要把它带，还有过敏，对，是的，
还有过敏，嗯，非常好的提醒。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那个自己平时吃的药，对，不要把它托运掉，那还是带身边比较好。万一的话，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那个，嗯，可以直接给医生看一下，然后可以直接使用。那到时候没有药，到时候很麻烦。
那除此之外，好像我听说有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情况，包括说这个做过一些大的手术，比如说是眼部手术，或者是这种跟呼吸道有关的一些，因为气压改变会加重的一些疾病，您患有这方面的疾病或者做过这方面的手术的话，也是不建议在短时间内乘飞机出行的，是吗？
是的，所以说在那个出行之前的话，要先问一下自己的医生。
然后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坐飞机，也是，这有些情况真的是不能坐，也是。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呢是来自浙江省眼科医院，目前在昆士兰大学分子生物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的郑智利大夫，给我们介绍他和另外一名澳洲医生呢是如何在万米高空响应机组的呼吁，充当志愿者，对于机上的一名女乘客伸出援手的情况。 那其实郑医生所遇到的情况，也就是乘客在飞机上突发急症，真的还不是那么的罕见。那我就查到，根据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的一项研究啊，在航班的飞行当中，每604架航班当中就会出现有一例乘客需要紧急救治的情况。
而且随着航空运输业越来越发达，这样的状况出现的频率呢也在变得越来越高。 研究显示，在飞机上出现最多的紧急医疗的情况就包括了心脏病、中风、晕眩、昏厥、抽搐、呼吸困难，还有外伤等等。这些急症的发生对于机组人员还有航空公司的应急处理来说呢， 都是No.1的考验。 一般来讲，飞机上的乘务人员他们都接受过基本的急救培训， 了解要如何使用氧气瓶等急救的设备。那这一点呢，在我采访郑医生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他说他看到空乘人员在使用氧气瓶的时候啊是非常的熟练。而且您可能想不到的是，那些风度翩翩的空姐空少们，他们不仅要去学习心脏复苏术，也就是人工呼吸等基本的急救技巧， 甚至还需要去了解怎么给产妇接生，以防在乘客中间出现有孕妇早产的情况。一般来讲，在乘客发生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呢，首先是应该跟空乘人员进行反应。这个时候，空乘人员会先以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知识，对于急症的乘客进行处理， 并且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利用飞机上的广播来去寻求乘客当中医务人员的帮助。即使在这架飞机上没有医生或者是护士呢，机上人员也可以通过通讯连线向地面的紧急医务中心进行求救，地面的医生会实时的对于患者的情况予以指导性的帮助。 听到这里，有可能会有人担心飞机上空间狭小，救治急症患者的条件有限，包括器材等等啊，也是非常的有限。那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在不少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上都已经配备了包括各式药物在内的内容丰富的急救包。 除此之外，不少的航班上还配备有听诊器、血压计、氧气瓶、人工呼吸器、心脏除颤器等一些基本的救生设备，足够去应付包括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系统急症以及过敏反应等一系列的问题。 不过我在采访郑智利大夫的时候呢，他也说，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在急救设备的配备上呢， 可能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如果是遇到最坏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啊，如果机组人员他们连线了地面的医生，地面的医生认为绝对有必要，那么航班呢也会做出返航或者是紧急迫降距离飞机最近机场的决定，他们会将患急症的乘客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不过，是否要执行紧急着陆呢？这要由航班的机长或者是航空公司的运营调度中心来决定。一般来说，法律会规定航空公司需要谨慎地使用紧急着陆，但是也规定了说，航空公司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一旦要进行紧急着陆的话，那么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花费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由此引起的各种费用啊，都要由航空公司来承担，而且这么做也会给机上的其他乘客带来很多不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那些有健康问题或者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啊，在坐飞机出行之前呢，最好提早去见一下医生，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必要，对于行程做出调整，或者至少可以对于航空公司做出提醒， 以便于后者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提前的做好预防和准备。最后呢，我也想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出行。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